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3月14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日食，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我造光又造暗，以赛亚书45章7节。我造光又造暗，以赛亚书45章7节。明天我们都期望能见证宇宙中最伟大的景象，日环食。可能我们很多人这一生都没有机会再次在这个国家看到这样的景象，因此我们都怀着一定的期待。很可能成百上千的人都被它吸引，至少花了好几个小时来研究天文学。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天文学家一定尽可能地利用它，用各样的方式引起我们的注意，好让我们比以往更关注太阳、月亮和众星。当然，即使今天信仰挺身而出，要求让注意力被信仰吸引，即使是透过日食本身，我也不需要道歉。毫无疑问，如果石头上有步道，那么太阳一定是伟大的步道。如果在奔流的小溪中有书卷，毫无疑问，在日食上有很多厚厚的书卷。这一切都在教导我们，只要我们有学习的心，我们所看到、听到或是感受到的，都是给我们教导的渠道。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一点是否能够带给我们进到新的思路，在神的祝福下，让我们看到比日食更好的东西。因为耶和华造光又造暗，今天我首先要给你们讲的是，各种日食都是神治理世界的方法的一部分。第二，我们要注意，因为神造光又造暗，我们可以得到确实的结论，在暗和光中，他对日食有计划。第三，我们要注意到，因为万物都是神造的，无论是光明还是黑暗，都对我们是奖章，毫无疑问，其中一定有步道。首先，日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在古代，无知的英国人害怕日食，他们不明白日食是什么，他们非常确定将要发生战争、饥荒或者是可怕的大火，他们绝对确定有可怕的事将要发生，因为他们把日食看作坏事的预言。他们对日食完全无法解释，对于现在让我们安心的、令人满意的理论一无所知。直到今天，在东方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仍旧处在野蛮的无知中，把日食看作是非常可怕、难以解释的事。印度教徒仍旧相信是一条大龙吞了太阳，有成千上万的人跳到他们的圣河恒河当中，祈求神明能够释放太阳，让龙被迫吐出太阳。数百种其他愚蠢并且荒谬的理论 仍然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被广泛的相信和接受。我认为在我们中间有很大的一群人也认为日食是一种违反自然规律的现象。亲爱的，所有明白神的作为的人都非常清楚，日食和正常的阳光一样，都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日食并没有偏离神的计划，只是月亮和地球围绕太阳运动和彼此运动的必然的结果。在某个定期就会有日食。当我们明天看见日食，我们不要把它看作一个神迹，或是其他超出神旨意的特殊的东西。我们只要说，这是神治理地球一定会涉及到的。亲爱的，我说这些话只是为了把你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其他的日食上。有些日食发生在神的旨意中，也在神的恩典中。正如在自然界中，日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事实也参与其中。所以我们相信，在神的旨意中，日食有时候会遮盖地球。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临到人身上的逆境、战争、饥荒，只是神治理地球的神圣计划的一部分，临到我们身上是有益处的。首先，我要请你们注意一般的天意。我们有多少次看到天意本身在整个人类上有日食？看啊，耶和华创造世界，把人安置在其上，生养众多是神的律法。人类增加，遍满地面，全地都有人居住，山谷和丘陵都高兴欢畅。突然来了一个日食，神降下洪水，他打开深不可测的泉源的盖子，让水从地下涌出来。他让雨从天而降，不是阵雨，而是同时全部打开，全地都被水所覆盖。到了后来，是被泥浆所覆盖的沉闷沼泽，全人类都死了，只除了八个人。这就是我所说的天意的日食。后来神又让人繁衍生息，遍满地面，年复一年，大地因丰收而欢笑，天地因神的恩赐而欢喜。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地上有如此丰富的出产，人都不知道该如何用手把神所赐的东西收藏起来。这七年过去了，瞧，接下来是神恩赐的日食。圈里没有牛，橄榄树不发旺，田地也没有出产，全地的人都去埃及买粮食，因为只有埃及有粮食。这是发生在世界上的神恩赐的日食。我不需要停下来细数历史上所发生的数千次事件，列国变得强盛有力，然后他们的荣耀就有了日食，所有被建造的一切都倒塌在地。庞大的帝国被建立起来，他们非常的强大，在他们的统治之下，百姓都很开心。但是，来自北方的野蛮征服者，带着野蛮的部落降临，抹去了文明的每一个痕迹，大地似乎又回到了几百年前。这是黑暗的日食。或者可能发生的不同的情况，一个城市繁荣富裕，却在一个不幸的夜晚，一场大火吞噬了它，整个城市都被烧毁了，居民们坐在他们房子的灰烬上哭泣死亡。还有一次，瘟疫临到了人群之中，坑里都是死人，国家灭亡，一大批人被抬进坟墓。所有这些神恩典的大日食，黑暗的天空 突然临到人类的阴霾，都是神天意计划的一部分。亲爱的，相信我，当神的道路滴下之油，山谷在各个方向都欢呼时，这是神的天意。当田地长满了粮食，有草给牛吃的时候，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同样的，当神认为日食绝对是为了他们的益处，神的天意的一部分也包括土地减产以及饥荒，在某个具体的时期给人类带来苦难。你的个人事务中也是如此，有一位神在保护你，瞧，他喂养了你很多年，从未拒绝供应你的需要，给你食物，你的水也是稳妥的，你的儿女在附近，你用油洗脚，你欢喜，你在神的道路上和幸福的路上稳固，使你能够说，我们的道是安乐，我们的路全是平安。你不是众人中最悲惨的，在某些方面，你的生活因神的旨意而蒙福，你一直是人类当中最幸福的。虽然现在黑云临到你，神眷顾的阳光在正午暗淡了，当你在光明中欢欣鼓舞的时候，突然午夜临到你身上，让你感到恐惧和沮丧，你不得不说，这灾祸为什么临到我？这也是神所赐的吗？毫无疑问是的。你的贫穷、疾病、丧亲之痛和蔑视，这一切都是注定给你的，与你的财富、安舒和喜乐一样，都在天意的路上注定了的。不要认为神已经改变了。当日食遮盖一切，太阳并没有一丝改变。太阳没有离开它预定的位置，它在那里站得稳固。即使它移动了，仍旧是规律的运动。对我们来说，看起来是静止的。亲爱的，神也是如此。可能神的旨意正朝着一些大而且遥远的目标前进，但我们却看不见。神的旨意正以人类知识所能猜测的更大的循环环绕着这个遥远的目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就我们而言，神是不变的，他的年岁没有穷尽，他也没有偏离既定的道路。即使眼睛看不见，神的荣耀也没有变得暗淡，他的爱是一样的明亮，即使在光芒被遮盖的时候，他既没有向右移动，也没有向左偏离，在光明之父那里没有变化，没有一点转动的影儿。尽管一切都会过去，但是我们的神他永远稳固。我要向他吐露心声，天意的日食就像自然界的日食一样，只是神伟大计划的一部分，他必然参与其中。我想，地球不可能绕着太阳转，月亮不可能在轨道的同一水平面上一直绕着地球转，却没有日食。因为神创造了日食、轨道、自然界的伟大规律，但日食不可能不发生。你们是否留意到，在神的旨意中，这个循环仍在神的定规之下呢？今天地球在这个位置，明天的这一天也在同样的位置，它会绕着这个循环转，它不会走得更快。在神的旨意中就是如此。神在伊甸园里开始了他旨意的循环，他也要在那里结束。过去地上有乐园，那时神乐意与人交往，将来末后也会有一个乐园。 对你的旨意也是如此。你赤身从母腹中出来，也要赤身归回，这是一个循环。神在哪里开始，也在那里结束。因为神在自然界和循环的规则当中都有旨意，所以日食一定会发生。运行在神智慧的预定轨道中，日食在神管理的计划中是绝对必要的。苦难一定会来，痛苦一定会临到。在那个时期，你一定会因为各种试探而感到沉重无比。我已经说过了，日食一定也会出现在恩典中，而且事实就是如此。神在恩典中的规则也是循环。人起初是纯洁圣洁的，神的恩典让他最终也会如此。当神在伊甸园中造人的时候，人是纯洁的。当神以他自己荣耀的形象来塑造人，并把他完全的呈现在天上时，神也会让人纯洁。我们以否认世界，被神的爱充满，开始我们的前程。我们经常在恩典中滑落，神会把我们带回我们最初开始的状态，好让我们只在基督里喜乐，把我们的心交给基督，正如我们最初做的那样。因此，在恩典中一定有日食，因为即使在恩典中，循环也是神恩典的治理的规则。亲爱的，今天有些人就在日食中，我听到你们哭喊说：“哦，但愿像几个月之前一样，那时耶和华的光照着我。可是如今，我寻找光明，但是瞧，黑暗却临到。我寻求平安，但是看，却都是苦难。我心里说，我的山坚固，我永不动摇。但是耶和华啊，你掩面我就困苦，我陷入深深的沼泽中，无处立足。你所有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就在昨天，我还能够清楚地知道我的身份，但今天，我身份的证据就被淹没了，我的希望蒙上了阴影。昨天，我登上皮斯加的山顶，看到远处的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满怀信心欢喜我将来的产业。但今天，我的灵就看不到天堂了，没有了盼望，只有很多的恐惧，没有喜乐，只有许多的痛苦。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很容易就说，这是神对我的计划的一部分吗？这就是神带我去天堂的方式吗？是的，确实如此。你信心的日食，心灵的黑暗，希望的渺茫，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预备你进入即将要进入的大产业的计划。这些考验，不过是将你冲上岩石的波浪，它们只是风，让你的船更快速地驶向理想的港口。正如大卫在诗篇中所说的，我也可以对你们说，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借着荣誉和不荣誉的事，借着恶报和好报，借着丰富和贫穷，借着喜乐和苦难，借着逼迫和安慰，借着你生命中的这一切的事，每一件事都帮助你持守你的道路，最终把你带到盼望的目的和港口。哦，基督徒啊，不要以为你的悲伤在神的计划之外，他们都是必须的一环，因为神会带他的继承人 进入到荣耀里，那么他就必须要借着许多的苦难把他们带到那里。我试图讲出第一个真理，就是日食是神治理的一环。我们暂时的苦难，心里的悲伤，都是那宏伟计划的一环。请允许我再多占用一下你们的耐心。我注意到神对世界的恩典的伟大计划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在教会里有大能的改革的行动，神兴起能够带领耶和华的战车马兵的人，看错误在他们面前就像阳光下飞过的阴影一样，看啊，敌人最坚固的塔楼在摇摇欲坠，人们听见君王的呼喊，耶和华的圣徒鼓起了勇气，他们伟大并且最终的胜利终于来到了。可是没几年，那些改革者死了，他们的衣袍没有落在任何人的身上，在高山之后是深谷。伟人的后裔常常是渺小信口胡说的，所以就有了一个不温不火的教会。在菲拉铁菲的爱之后是老底家的不冷不热。教会在下沉，他的下沉和敌人的前进是成正比的。得胜，得胜，得胜，地狱军团在呼喊，他们向前推进，击退了耶和华的军队。世界在天平上颤抖，因为胜利似乎在敌人的那一边。但是然后呢，又有了另一次的复兴，又一个五旬节，神又兴起了别的领袖，又有一位大能的士师被带到了以色列，驱逐入侵了神的迦南的赫人和亚摩利人。世界再一次的欢欣鼓舞，劳作了很久的人希望从捆绑当中得释放。啊，他又再次下沉了，潮起潮落，夏去冬来，欢乐的时光之后就是沮丧的来到。但是亲爱的，这一切都是神计划的一环。你看到神是如何管理海洋的吗？当他打算涨潮的时候，他不会让水直接冲到岸上。但是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可以肯定沙子一定会被覆盖，水会冲击到你脚所站的悬崖上。但是你看到的是一股波浪袭来又退去，然后又一股又落回去，下一股又随之而来。在神的教会也是如此，有一天耶和华的知识要覆盖地面，如同水覆盖洋海一般，但这一定要借着不同的波浪，上升又下降，倍增又分裂来完成。只有通过胜利和得胜，征服和失败，神的伟大旨意最后才会成熟，世界要成为我们主和主基督的国。不要以为我们的信仰的日食，或是我们中间伟人的失败，或是虔诚的衰退，不在神的计划中。事实上，神的计划正在其中，神伟大的旨意在循环中运动，让地上另一个恩典的旨意一定成就。所以亲爱的，日食一定伴随其中，这与神在恩典中治理世界的方法有关。接下来我们来谈到第二点，神做的一切都有目的。当神造光的时候，他是有理由的，当他造暗的时候也是有理由的。 神没有总是告诉我们他的理由，但他总有一个理由。我们称呼他是至高无上的神，因为有时候他行动的理由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不讲道理的神，他做工是照着他的旨意所商议的。请注意，不是照着他的旨意，而是照着他的旨意所商议的。告诉你，他所行的一切都是有理由、智慧和商议的。我无法告诉你，在明天的日食当中，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善意的目的，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日食而得到回应。但我不知道日食对世界有什么用处。也许如果从来没有日食的话，在大气层当中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这是现在的一切哲学知识无法企及的，但有可能会被发现。也许日食就像龙卷风和飓风一样，以我们不知道的某种神秘的方式对低级世界有它的益处。然而对其他类型的日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黑暗。我们相当肯定，天意的日食、恩赐的日食都有其原因。当神赐下天意的日食，他不是故意让人受苦，或是让人无故的悲伤。当瘟疫席卷大地，带走无数人的生命，不要以为神做的是无心的举动，其中没有任何目的。当战争举着血红的剑席卷各国，让流血的母亲带着她的孩子，不要以为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神在这一切事上都有他的目的。请允许我告诉你们，当神赐苦难给世界，赐苦难给我们的时候，我所认为的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身上。一位过去的神学家说，没有人直视太阳，除非是在日食的时候。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日食》这篇讲章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